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鱼友用心慌慌的投稿，我们下面称他为小慌啊。小慌说，故事发生在自己小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才六七岁的样子。他跟父亲以及隔壁的王叔，老隔壁老王，王叔啊，去县城赶集发生的怪事。小黄那个时候家里面比较穷，所以呢，指着赶集卖点城里人不常见的山货，赚点钱贴补家用。自己和姐姐当年有一大半的学费都来自于这门生意。那是一个初冬，小黄说啊，说那个时候天寒地冻，他一大早呢就跟父亲以及隔壁的王叔摸着黑赶车去县城赶集了。那次呢，他们从山里面捡了很多类似于榛子之类的这种坚果，也进了一些，就是也买进了一些像木耳之类的这种干货，准备就趁着这次大集多卖点钱。哪知道进城第一天呢，就看见了车祸。小光说那个时候小光说那个时候天光刚微亮，然后有一辆这个工程车，就是运渣土的渣土车，在路口呢跟一辆自行车发生了车祸。小黄也觉得很奇怪，说这个冬天早上路这么空，为什么这个工程车就会跟这个自行车发生车祸呢？小黄说当时具体的情况他记不清了，但是他感觉这个骑自行车被撞倒的男人啊基本上是活不了了，说就是洒了一地血，然后父亲就催他和王叔赶紧走，低着头不要看，说这种事情看了不吉利。但这个时候呢，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那个男人啊，
还奄奄一息啊，
就小黄在投稿里面我说，哎，可能是已经没了。
这个自行车骑着被渣土车弄了，还能奄奄一息，
基本上已经没了。然后就忽然睁开眼睛往小黄这边看了一眼。小黄说自己当时没有太害怕，但是被这么盯了一下，心里面就有点毛毛的，因为他不清楚这个躺在地上的这个男的是回光返照还是叫死不瞑目。后来他才知道这个男的看的不是他自己。然后一整个白天，父亲还有王叔还有小黄他们三人都在集市上卖东西，一直忙到太阳下山，他们收拾东西回去了一个他说类似于招待所的一个很破旧的一个旅店。因为他这个集市啊是连着好几天的，第二天还有，所以呢他们就去住这个招待所。而且这个招待所呢应该就是专门给这批赶集的人住的，所以价格非常便宜，虽然很破，而且呢连这个热水他都不免费提供，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因为当时小黄说如果有条件的就是赶集的人可能就去住快捷宾馆了，甚至有一些呢就直接睡在车里面了，像他们这种没有车的就只能下榻这种小招待所了。他们三人为了省钱呢就开了一间房。小黄说一打开房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他说父亲和王叔呢可能就是已经辛苦惯了，不在乎这些事情，但他自己感觉挺受不了的，然后想办法去弄了一点热水，然后就开始就着热水吃干粮。小黄在吃一块馍啊，应该是北方的啊。小黄一边说，他说一边吃一边感觉这个房间很奇怪，他说自己当时看到房间里面有隐隐绰绰的这种感觉，但是因为年纪太小了，他当时也没有接触过鬼神之类的学说，就是也没接触过这种违心的东西，他觉得就可能是房间太脏了，全是灰尘。然后小黄用他的形容的大概意思他形容了一下，我这边就是总结了一下，就是有一种深色感。然后小黄说自己就和父亲和王叔三个人感觉是像强行撕开了一层膜一样进到了别人房间里面一样，就感觉这种不舒服的这种很深色的感觉。然后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小黄说房间里面这种颜色很淡的这个影子也还是在来来回回，但是他不敢跟父亲说，他怕父亲揍他。然后等因为白天赶集啊大家都累了，所以等他们吃完东西啊三人都合衣直接睡下了。没过一会儿，父亲跟王叔就打起呼来，就进入梦乡了。小黄就是一直睡不着，他说因为可能是白天看到车祸了，也可能是房间太奇怪了，所以小黄就望着这个屋顶发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听到 窗户外面响起了刷刷刷的声音啊，就像树叶被风吹拂扫过窗户那样。正好这个小航睡不着嘛，他就没有起身，他就是抬头查看，就是半坐起身子去查看。他看到一个白影唰的一下飞过，飞快的掠过窗口。但是他这个时候他说这边是三楼啊，他不可能是猫之类的，这起码是个有翅膀的东西。他第一时间觉得可能是白色的鸟啊，什么鸽子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发现这个白色身影啊，就不停的在他们窗口来回的掠过，而且不停的发出这种刷刷刷刷的声音。
还不是只过去一下是吧？
对，就来回飞的这种感觉。他说幅度虽然没有变，但是速度从快变慢，就是慢慢一开始就像那个，我脑补了一下，就像那种物理课的大摆锤，你知道吗？就是几个球，然后随着动能的降低，它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幅度也越来越小。这个时候就是速度变慢了嘛。小黄看清楚了，说：“这哪里是什么鸟或者蝙蝠啊？是个人。”对，就是这个，就是灵异事件发生了，就是大家猜到的，白天车祸里面死掉的那个男人。
这人和鸟体型差距应该挺大吧？
他一开始飞得很快啊，就一道虚影闪过嘛，
白影是吧？
对，因为为什么说是小黄能看出来是那个车祸里面死掉的人？他说，因为这个窗户外面现在在飞的这个，跟白就是白天看到的那个，车祸里面死掉的那个人的衣服的外套的颜色和款式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他眼就认出来了，这个时候小黄就吓傻了，但是那时候很小嘛，六七岁，他就是做了所有孩子都会做的一个事情，就开始哭，他嗷嗷大哭，嚎啕大哭，把他父亲跟王叔都吵醒了，然后父亲就赶紧过来看小黄怎么了，然后小黄就，因为父亲知道小黄他从小就比较懂事嘛，肯定不会这么无缘无故的哭，但这个时候小黄已经被吓到泣不成声，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就用一手一边哭一边用手指着窗外。这个时候父亲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也被吓了一跳，而且这个时候这个白影啊，他这个来回姑且算晃动啊，他的幅度是已经非常非常小了，他虽然看不清楚面容啊，但是父亲也大概能 get 到就是白天的那个人了，但可能父亲这时候还在发愣。就在这几秒钟的时候啊，坐在床上的这个躺在床上的这个王叔啊，啪的一下突然站起来了，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就要去开窗，然后这个时候父亲赶紧一把把这个王叔拉住，就是父亲虽然没 get 到王叔他为什么要去开窗，
对啊，
但是肯定要拉住他，对吧？就外面这么恐怖东西，你开窗万一放进来，然后但是小王说没想到王叔平常看上去很瘦弱，这个时候劲特别大，他手随便一甩就把父亲给推开了。然后父亲踉跄了几步，这个时候看到王叔已经把窗户打开了，小黄心想说完了完了，死定了。但是那个没想到啊，这个白影没有进来，这个白影白色鬼影没有进来，而是往后飘，就是往远处飘，当然还是在三楼的这个高度啊。而王叔呢，这个时候就像被鬼影迷上了一样，跟着就往窗台上爬。就父亲这个时候才明白了，这个东西啊在索命，就是在拉吸引王叔跳下去嘛，然后他就父亲就一面死命的拉着王叔，一面对着鬼影破口大骂。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就是跟其他的灵异故事不一样啊，这个鬼影没有被骂走，一般别的灵异故事里面基本上都是骂脏话就走了，对吧？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变故，但这个时候呢是父亲骂声太大了，隔壁房间的人被吵醒了，也开始大骂，骂父亲，意思是你们怎么这么晚了啊？不睡觉对吧？在吵什么东西？然后隔壁房间应该也是那种赶集过来住店的人，说起码有四五个人。然后呢，整个三楼都热闹起来了，因为另外一边的窗这个房间也醒了，但他们没有骂了，他们只是开灯看看这边发生什么情况了。然后就在这么多人在互相骂之间，这个鬼影就消失了。然后
我以为这个鬼影还没有消失，那就牛逼了。
就反向操作在理啊，对吧？你可以先不骂鬼，骂鬼你一个人可能单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对，
你可以先骂旁边的人，让旁边人来骂你。然后 OK， 我们回到故事啊。鬼影消失之后呢，王叔也就被父亲从窗口拉了回来了，然后就直接晕过去了。然后 小黄说当时他是怎么止住哭泣啊，然后父亲又怎么去跟隔壁的这个人解释我们是怎么怎么情况呀，我们就暂时略过了。就总之呢，第二天一大早王叔一醒啊，然后就是王叔就睡醒了，就已经醒了，就父亲跟小黄呢就守了他一夜，父亲是一夜没睡，因为担心怕什么有什么危险。但没想到啊，这个睡醒的，那就睡醒，就是一个醒了的王叔啊，像魔怔了一样，就只会目光呆呆的看在前方，就没有办法对焦，不管谁找他说话他也不回应也不动弹，就坐在床上发呆。而且他的这个眼睛啊，就永远的就是像没有对焦一样，永远也不会和人对视。然后这个时候父亲就知道出问题了，当时就立刻决定回家，就是不敢骑了，第二天的大吉就不敢了。然后他说，小黄说自己跟父亲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王叔拖回村子，然后一回村子呢就跟大家说了这个问题。王叔的家人最后呢就把隔壁村的这个师傅请来了，然后事情才得到解决。然后反正小黄说他自己没有看到怎么操作啊，就具体的没看到怎么操作，因为他一回家呢就被父亲关在家房间里面了，而且父亲全程陪着自己，就怕小黄也出问题。据说啊是这个大就隔壁村请的这个大师啊，从隔壁村请来的大师啊，做了一些包括烧纸啊撒灰啊，然后给王叔这种各种操作，然后才算完结。然后呢后来有人跟父亲说小黄在旁边听着，说是王叔啊给亡死鬼附体了，那估计就是当时这个车祸的这个死掉的这个人啊心里面有怨气。但是呢小黄觉得很奇怪，就是他长大之后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他就很诡异，当时为什么那么大早会出现这种情况，路上也没什么人，而且正好是他们三人经过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东西了。就像小黄说的，他说一开始以为这个死掉的男人看的是自己，其实看的是王叔，当时睁眼、
哦、我还奇怪为什么会附身王叔。
对，然后哎，你这个问题提得很精髓，就是小黄还考虑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父亲跟自己都没事而王叔偏偏有事。他说可能是因为他跟父亲啊随身都带着他奶奶从庙里面给他们求的护身符，说是一个小荷包里面装着朱砂和一个小佛像。对，所以就等于说就是他们两个就没事，然后王叔因为没有这些庇佑嘛，就鬼肯定也是找软柿子捏嘛，你没有这些东西我就先搞你，
身上带着这些东西其实说不准还是有好处的。
对，这个以防万一嘛。然后我这个时候呢啊，投稿到这边都结束了啊，老于去查了一下，说为什么大家总说啊这个朱砂辟邪。哎，你别说，我门口就是我一进门的门口放着三样东西，一个是酒精消杀液，一个是一个碗用来我放钥匙可以用的，还有一个就是朱砂，钥匙碗里面有个小朱砂，有一小袋子朱砂，就是我开始做鲶鱼之后才把这个酱布置的。
我们俩反了，我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关于这个家里
面。那可能过两天就鲶鱼要失去一个主播了。
那我自己买是不是没用啊这种东西？
理论上来说朱砂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买那些所谓开光的物件，这个东西的话还是要求买，可能不好说。对，因为开光就是说应该有说法，就是念经啊什么通过给它开光。OK， 我们再回到这个朱砂，为什么说朱砂能辟邪呢？我查一下，说为什么就是像电影里面那些影视作品里面黑狗血啊鸡血啊它不得到这个道教的这个承认，但是朱砂连道教也承认，因为朱砂在道教文化里面是具有仙灵之气的物品，它通常呢也被用来驱鬼化符包括炼丹什么的。他说它本身具备这个辟邪消灾斩妖除魔的这种功能。唐朝这个吕洞宾啊道教的老祖宗写的修真修道论里面有一句话叫感太阳之气而为众矢之首朱砂也，就意思是朱砂是这种采就是矿脉中啊是属于那种采集日月精华能够吸收天地正气，并且它有一个极阳的磁场，所以它这个对阴性的这个物质会有一些这种驱邪的功能。然后我还看了这个叫做神龙百草经百种录，就是徐灵台写的那本，这个里面写 这个里面写的就是朱砂味甘，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意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就是他认为是朱砂是也是属于这种五行之精啊，说人不外阴阳五行，所以是采其精气补其真元。所以朱砂在这种算是药理学里面说是让入心经安神魂。然后我们再回到现代科学啊，朱砂是什么呢？是硫化汞，你知道吧，啊，它是一种这种物质，它不是那种单纯的汞，它相对比较稳定。因为这种硫化汞这种东西啊，只有在高温啊，特别高的温度之下才能分解出汞。所以呢，你只要不把它放在火上烤，这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化学物质，
非常安全，是吧？
对，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也尽量不要和其他的金属放在一起，它和某些金属放在一起会反生，就会产生化学反应，会发黑。它本来是红的嘛。OK， 今天这第一个故事到这边。好，今天第二个故事比较短啊，但是非常真实，来自于我们的网友，叫做佳佳头上有葡萄，我们下面简称他为佳佳。佳佳说自己呢，从小是在康定上学，那边离藏区比较近，所以很多同学都是藏族。那故事呢，发生在他初中，说那个时候他住校，同寝是六个人，有两个都是藏族姐妹。那故事发生在他们初二，他说那个时候因为学校抓的本身不是特别严，所以呢，这个抓的特别严指的是学习啊，所以呢，有一些同学呢，基本上都是上完初中就直接去工作了。老师对他们也没有太苛刻的一个成绩要求，只要求你们不闹事，安安静静的上完学就行了。
嗯，
所以当时宿舍里面也非常的和谐吧，因为没有课业负担嘛。
对啊，
然后大家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平时上下学什么的，一起吃饭啊都没问题。故事发生的这天呢是周末，宿舍里面呢有几个姐妹回家了。佳佳因为家住的离学校特别远，所以一般周末呢就不回家。然后另外也有一位这个藏族姑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算是主要配角，她是小 A 啊，我们下面简称她为小 A。 佳佳周末呢本身是约了朋友去市里面逛书店的，但是因为突然下雨，她走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就回宿舍了。等她冒雨赶回宿舍呢，她这个时候发现小 A 坐在床上，她当时也没说什么，然后小 A 就比较敏感了，怕佳佳生自己气，就赶紧过来道歉，说以为她出去了，就想在她床上躺一会儿，因为她自己的床单拿去洗了，在外面晾。就是小 A 说我的床单洗了，在外面晾，我想去你床上躺一会儿。那佳佳觉得奇怪，外面不是下雨吗？你怎么晾床单啊？对不对？但她没说出来，然后就赶紧说没事没事，你睡呗。然后她就拿着伞去学校图书馆了。等他晚上再回宿舍的时候，他看到小 A 又坐在自己床上，还在那边吃泡面。果然床单给弄脏了。佳佳说自己平时脾气挺好的，而且小 A 平时也不是这种不讲究的人，今天就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坐自己床上搞这些事情呢？小 A 看到佳佳来之后也赶紧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啊。这个佳佳说呢，自己虽然这个时候有点生气，但是呢，有两套床单，就是来回换着，所以他也没发作出来，就说也说哎没事没事，我自己去洗吧。然后他就拿着床单去了水池，然后全程呢小 A 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也没说我来洗我来洗，也没说。没想到等佳佳洗完床单啊，腰酸背痛的时候，小 A 突然跟他说你床单不是脏了吗？你今晚跟我一起睡吧，就我们俩挤一张床。这个时候佳佳就生气了，就赌气就不说话了，然后就对小 A 说其他人都回家了，床都空着，我睡他们的床就行。然后小 A 也没说什么。这怪事呢就是在今天晚上发生的，就佳佳跟小 A 以及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一共六个人嘛，他们三个人在寝室，还有另外一个室友，他们睡得都挺早的。没想到凌晨的时候，这个小 A 就是藏族的小 A 挤上了佳佳的床，非要跟佳佳一起睡。
就是要一起睡是吧？
对，就是要一起睡。你说睡就睡吧，这个藏族的小 A 呢还把一个类似于吊坠的东西挂在佳佳床头，然后嘴里面还絮絮叨叨说了一通什么东西，应该是藏语，佳佳没听懂。佳佳那时候很困，他就懒得废话，就继续睡，一直到天光大亮小 A 才回到自己的床。 然后故事到这边就是暂且告一段落，就是整个过程中没有什么鬼魅妖魔，也没有什么灵异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一直到他们初中毕业了，有的人呢去上了高中啊，有的人去打工，还有人回家务农，还有人回家继承家业，反正各有各的方式嘛。然后在散伙饭上面，其实挺早熟的啊，他们你们初中有散伙饭吗？
有啊，
初中就有啊。
有啊，小学就有了。
小学就有、
小学就有，只是小学不会规模那么大，就是我们几个玩的比较好的一帮、
好早熟，
这怎么叫早熟呢？
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只有过生日会请朋友到家里面吃点了。
我们过生日，反正我认识人过生日都还好，但是你要是就是毕业一定会吃一顿。
我那时候流行的是什么呢？是就是升学宴，你从初中考的好高中，高中考的好大学。
跟谁吃呢？跟家里人吃啊？
不是，就请亲朋请同学。
那不就跟家里人吃吗？请老同学吗？
就比方说你初中升高中，你就请初中的同学啊；你高中升大学就请大学的同学，高中同学、啊。
这个我倒是没有，从来没听过。还有升学宴，我靠！
八零后的东西吧。
我靠，升学宴还行。
OK， 我们回到故事啊，然后就在这个散伙饭上面，然后小 A 就找到了佳佳，就说把一年前的事情跟佳佳说了。他说为什么？他说自己从小呢就跟一般人有些区别，能看到一些东西，打引号的东西啊。
嗯，
他说把佳佳床单弄脏那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看见有脏东西一直坐在佳佳床上面。
但他就是故意弄脏的。
对，他一开始想跟这个脏东西沟通，但是没成功，就想把他赶走。
嗯，
也没成功。那最后呢，只能想办法让佳佳不睡自己的床，不然他就害怕这个东西晚上的时候要害佳佳。
哦，
然后没想到一直没成功，佳佳晚上还是睡自己的床，他实在就没有办法。他就
陪他睡，
然后他挂在那个床头的那个挂坠是绿松石，反正应该是在藏族里面，这个绿松石也是有驱邪辟邪的这个作用的。
少数民族他们比较喜欢绿松石这个东西，
对，都有一些这种类似的宝石是他们类似于专门用，而且少数就是藏族跟回族跟汉族的这个很多传统都不一样。
对，
比方说他们经常就是我之前我做过单口那个重庆夫妻事件，藏传佛教藏族就不信很多汉族常见的这种鬼邪之说，然后回族又有一套另外一套体系，就每个民族不一样。
对啊，每个民族可能他信仰的神什么都不一样。
对，然后这个小 A 啊就后来就跟佳佳说，就是因为那个他们寝室不是还有一个人嘛，他说火比较旺，所以呢这个脏东西就离他很远，然后自己本身有一点能力也离他比较远，那只有佳佳一个人了，他才这么去搞佳佳的东西的，就是为了就是保护他。然后最后把这个绿松石的挂坠送给佳佳了。所以佳佳给我们投稿呢，他不光是投稿故事吧，嗯，他其实是希望如果他的这个朋友啊小 A 能够看到这些图文博主或视频博主，他估计不是给一个人投了，肯定给很多电台和图文投过了。他就希望借着这个感谢他，因为他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再跟他联系上啊，所以他想借着这个网络给他真心诚意的道谢啊。所以小 A 如果你看到的话啊，佳佳跟你道谢呢啊。 OK， 今天的第二故事到这边。
今天第三个故事呢是我在论坛上找的，他 ID 叫一颗柠檬，是他PO出来的一个故事，说我在6岁那年夏天，我跟外婆一起去大姨家玩。大姨家住的地方是个农村，有海，大部分人呢以打鱼为生，是那种渔村。
嗯，
我姨父呢就是一个打鱼的，然后这好像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去过大姨家。我们到了以后呢，第二天正好赶上乡里面集市，大姨和我给我买了一双红色的鞋子，当时鞋子买小了，然后我为了就是
挤进去，把脚挤进去，
也不是，就是为了面子嘛，为了就是人家给你买东西，你就我就撒谎说刚刚好，也没说多的，
消足适履。
其实这个描述好像和这个故事也没有关系啊，就是个小细节而已。
那说到红鞋，我想到我之前看过的故事，你先讲。
对呀、啊，它是个红鞋，我才发现。
对啊，消足适履。
好恐怖啊！而且， 而且是渔村。
对啊，安徒生童话的红鞋，不停跳舞的红鞋，还好多。
渔村，我觉得渔村特别诡异，就是全世界的渔村，中国的、日本的，还是……
那你去过渔村旅游吗？
我没有，
下次带你去霞浦啊。
好，有机会一定。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发生在渔村。
OK， 你继续。
嗯，大姨家院子挺大的，有三间那种平房，还有一个仓库。房子前面呢有个小菜园，下午的时候呢外婆在屋子里面睡觉，然后姨父出去打工了，大姨坐在门口摘菜准备晚饭，我就在那个仓库的门口玩。小时候呢没什么玩具，我只能玩玩土自娱自乐。他家那个仓库的门呢是一直紧闭着的，我就很好奇嘛，然后好几次想进去，然后大姨都把我拦下来了，就是吓我说里面有妖怪。我就不信邪嘛，就终于等着大姨进屋做饭的空隙，我顺利的就是闯进去了，闯进这个仓房里面。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除了杂物以外，里面供着一个观音。
背诵
的。他还描述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哎，你别说，好像打鱼出海这些人，他供奉的这个神像是有考究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供观音啊，反正有说法的。
嗯，然后各地供的都不一样。
嗯，
就不光就除了国家嘛，一国内每个地区好像供的那个神啊神仙都不一样。
嗯，
然后我这边呢看了觉得没什么意思，就随手拿了一个摆在观音前面小碟子。去准备去外面盛土玩，
偷贡品啊！
我玩的正开心的时候，大姨跑出来了，到我面前就在我背后骂骂咧咧的拍了两巴掌，然后就把我拿出来的小碟子擦干净以后，然后带着我去观音面前摆好碟子，让我鞠躬道歉。那时候年纪小嘛，我被大姨打了两巴以后就乖乖照做了。后来回去以后呢，回屋子以后，因为大姨打了我，我就躺床上。不理他就生气了，然后大姨也没理我。到快吃晚饭的时候呢，我耳朵开始疼了，两个耳朵都很疼，像那种就是挖耳朵的时候一不小心被人碰了一下，戳进去了一下，
我去，这很疼呐。
对呀，特别疼，然后还有很大的嗡嗡声，我就已经疼得在床上打滚了，然后嘴里面就一直喊我外婆嘛，就喊说我很疼那种。
嗯，
我大姨和我外婆估计是被我吓到了，一边哄我一边给我姨父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看看。我姨父到家的时候我已经疼得哭得喘不过气来了。
嗯，
我姨父抱着我往外走去了一个老太太家，进屋以后呢，大姨和那老太太说了我下午做的事情，老太太呢就让姨父把我放在炕边上，应该是个北方。
嗯，
就开始神神叨叨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半夜了，那时候大人们都睡下了，我醒来以后就开始哭，想回家，想找我妈妈，然后大姨他们就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我哄好，说天亮再回去。一直到回家以后呢，我很久一段时间都不再敢碰那种小碟子啊小这些东西，
算是恐惧了，
应该是就
有阴影嘛，
十年叫什么十年怕井绳嘛。
嗯，
就我妈知道了我在大姨家的事之后呢，也告诉我就不准乱碰别人家东西嘛，说我冒犯了神灵，说惩罚我。后来呢，差不多我有十年都没去过我大姨家，一是害怕，二是上学了忙。其实我本人呢是不怎么信这些鬼怪神灵的，但是呢，就是对这件事情有点感觉匪夷所思，
心有余悸。
是就。感觉太巧了，怎么我一拿小碟子就开始耳朵疼？
所以那个小碟子是空的吗？
空的，
空的，好奇怪，不是应该是有像有贡品的什么东西会比较？
我觉得他家应该是也很久没有供奉的吧，就是放到仓库里面。你觉得一般神像会放仓库里面吗？肯定是放家里面。
万一他是年纪小，他感觉这个是观音，其实是一些比较
邪神，
对。对，
也有可能，很有可能。
其实还有一个说法，之前我听人说的，而这个东西绝对是有应验过的。就是比方说，你供了一个神， 然后你这个神不知道不管什么原因你不供了，
嗯，
但是你的小碟子啊，你的这个香炉啊还放在那儿，就容易出问题，
嗯，是吧？
你知道吧？就会有野神，或者不能叫野神，就是这种魑魅魍魉这种野的鬼怪住进去，而且你请神容易送嗯难，你知道吧？
嗯，
你就送不走了，你要用很大的东西才能把它送走，代价。而且你送走的时候，不仅是牵连你本人，还牵连你的上一代或者下一代，
我去，
就很复杂的。
你要供是不是就供一辈子？
这不是供啊，这是你因为你的疏忽大意导致你供，你就供完了之后，然后你这个东西还放那儿，然后就会有人住进去香火嘛，就相当于原房主走了，会有一些流浪汉住进去，然后流浪汉呢又不是你能对付的，对吧？你就被缠上了。
那比如说我们供奉一尊神像，
嗯，
因为某些原因不供奉，
嗯，
该怎么处理？
肯定有一套流程的，
嗯，要请专业人士。
请不请专业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有一套标准流程，然后最后你的这个你之前供的这些用品啊，比方说常年的这个小香炉啊，还有一些小碟子要怎么处理，都有说法的，它不是随便你扔掉就行了。
看他们之前好像信佛的还有那种收音机，就是一直在放那个
唱佛经，
对，一直在放经文，
嗯，唱佛经就我想了唱佛经，我想了个故事，就是我还是先说回那个就是供奉的事情啊，就是反正就是意思是你千万不能大意，你如果不供了你就自己处理好，你就怕那些粗心的大意的人就放在那儿不管了。说到唱佛经，想起个故事，就是原来我住在我父母家的时候，我家楼下有小花坛，那个老小区，然后每个单元门前都有小花坛，
嗯，
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家楼下小花坛里面老会有这种唱佛经的声音，
人一楼放的呗，
从一开始大家都这么觉得，从早到晚，
嗯，
然后到晚上就凌晨了还在放，连续两天，第三天受不了了，终于有人去看了，原来是有人家里面宠物死了，他把宠物和一个唱佛机一起埋了起来。
有毒啊，
太可怕了，
这个操作肯定是不太对的吧。
还好这个小区的入住率很高，人来人往，你要说你想要到个入住率很低的小区，你大晚上回家听见有这个声音，我把你吓死。
我现在想想头皮都麻了，我
靠。 OK 我们来进行我们下面一个故事，今天的这个第四个故事啊，这个非常的有深度啊，我为了这个故事我查了很多资料。好，今天的下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鱼友的匿名投稿，下面我们简称他为小刘啊，不用想，以后只要是男的匿名我们都称为小刘啊。小刘故事发生在自己小时候，他说每当寒暑假，啊，他都会跟着爷爷奶奶去一个中学开小卖部，这个时候听上有点矛盾啊，但是小刘呢他也没有在投稿里面解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小刘他年纪比较小，
有住校的呗，
我不，他不是住校，他就是会去卖个一两周然后就结束了。我觉得就是小刘年纪比较小，他可能小学吧或者是更小，他们放假呢比较早，然后那个中学呢，他本身中学嘛，他就是会有补课啊什么的，所以他会有延迟。其实这个真的是跟现在差的很多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学的，不是不光小学，这些学校的这些小卖部啊食堂啊都是招投标的。
对，
我2019年还看过网上招标一个三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一个小学的单间的小卖部是250万一年，就是说你要一年要赚到250万你才能回本，还有人抢标呢。
对啊，我进学校我觉得应该是稳赚的吧，
我觉得看吧，住校的话肯定稳赚，对吧？
对啊，
要是像南京很多不住校的，
大学
肯定稳赚，大学都住校。
大学稳赚啊。
OK， 我们回到故事，然后这个小刘呢就说他爷爷奶奶就是反正每当寒暑假都要去学校里面，都会陪爷爷奶奶去，然后呢一般来说是三五天，有的时候呢也会一两周，因为小刘是被父母寄放在爷爷奶奶家的，所以家里面没人，他只能跟着爷爷奶奶去学校看店。
嗯，
好，小刘说呢当时这个小卖部呢是老两口爷爷奶奶托关系开的，所以基本上全年无休，休就是亏，所以就不休。特别是寒暑假，寒暑假呢虽然学校食堂里面有那种餐食的供应， 但是卖烤肠啊什么的这种小卖零食的窗口就关了，所以爷爷奶奶的小卖部生意就特别好。
嗯，
小刘说那年呢是寒假，可能是北方放的比较早，他那一周都在陪爷爷奶奶开店。爷爷奶奶的这个小卖部这个学校啊在山里面，所以基本上都是住校生，而吃完了从家里面带来的零食呢都是去小卖部买东西吃的，所以他们一般呢一大早就开门，很晚才关门。故事发生的那天呢，因为已经是深冬了嘛，就很冷，好在小卖部里面有暖气，小刘就一大早呢就起得很早，陪着老两口一起整理货架。他自己在那边考虑一会儿是趁爷爷奶奶不注意拿干脆面呢，还是拿个苹果，在那边想打小算盘。然后爷爷奶奶就跟他说，说我们要去这个仓库里面搬东西，你在这儿看会儿店，反正现在时间早，也不会有学生来买东西的。然后老两口走了之后呢，小刘就搬了一把小椅子坐在门口啃苹果。他说不多一会儿就突然下起雾来了，而且这个雾啊速度非常快，没眨眼的功夫呢整个学校都弥漫着浓浓的雾气，而且这个雾啊有一种灰尘的味道，是那种，但它的触感是湿润的。就我是不知道这个山里面啊这个早上会从没雾到有雾的切换是这种情况是不是，但是反正我去爬黄山泰山什么的，就是会早上下雾，太阳一出来就雾慢慢消失了。
我觉得雾不是很大的话，因为我也没怎么注意过，我觉得雾不是很大的话，你一般是感受不到的吧。
就山里面的雾就会很大，一般就是如果说是阴天的话，就那种伸手不能说伸手不见五指啊，但是一两米的那种可视距离，
一两米啊，
就已经很大了，在城市里面看的话，
这一两米很恐怖了。
对啊，就很大，但是山里面好像早上如果是阴天会有，但理论上来说，他小刘这种说一开始没有，后来又有，而且他也没在投稿里面说是阴天，我就觉得还是挺奇怪的，所以有点不正常。而且就这个起雾的速度和小刘描述的说这个味道啊什么的肯定也不正常，
是
对吧。小刘说他自己傻乎乎的就看着大雾里面的校园，说苹果都忘记啃了。他这个时候啊突然听到下课铃响了，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这个学校虽然是中学，但是早上一般不会打铃的。铃响之后呢，他觉得这个雾啊就慢慢变薄了。他说正看见啊，正对着小卖部的那个教学楼突然人声鼎沸起来。他这个投稿的人声鼎沸是用引号引入的，他说人声鼎沸起来但是没有声音，就意思是看到很热闹但没有声音，就有点恐怖。然后小刘这时候他就说他感觉是有很多学生在争先恐后的跑出那个教学楼，但是安静无声，
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说对面那个教室里面他感觉都不止200人、300人、500人，甚至更多。他说一开始呢他们是你推我挤的在冲出教室，到后面就非常急迫的样子，甚至有人啊是从窗户爬出教室的，到最后很多学生啊感觉不是自己出的教室，是被人后面的人啊硬生生的挤出的教室，整个教室变成异常拥挤混乱，但没有任何声音。就你看到这边可能你会感觉很诡异，但你不会觉得恐怖，对吧？等会儿我跟你说完后续你就会感觉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小刘说他没有留意教室，就出了教室的学生去哪儿了，他觉得自己的目光呢一直被教室本身吸引着，或者说被这个教学楼吸引着。他说从1楼到5楼正对着小卖部的这个教学楼，他说就像吃撑的巨兽一样不停地吞吐着学生，不停地有人被挤出来，但也有人像是被挤进去。他说自己看久了开始犯恶心了，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密密麻麻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太阳缓慢地升起来了，阳光洒进小卖部的一瞬间闪了他的眼睛，闪了小刘的眼睛。等他再躲开这个太阳的阳光再回头看的时候啊，雾气全无，对面的这个教学楼也变得像往常一般静默，只有几个学生和老师偶尔进出。他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
这很标准的像客系的故事，也有点像寂静岭。
对，就是整个设定可能像寂静岭，但是啊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之前我看到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我忘记是在小时候看到还是在什么 历史书还是什么看到，反正我忘记在哪边看到的。
嗯，
这个叫做叠魂术，这个事儿。
嗯，
叠就是叠加的叠，魂魄的魂。说呢，印度我查了之后啊，说印度的叫做吠陀教啊和锡克教，它有很多分支，就类似于这个天主教，它会有什么东正教啊、基督教啊之类的这种感觉一样。但是呢，印度的这些教派有些是邪恶的，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术是用人命来练的。然后这个有一种恶术恶法传到中国，被广西的某些家族，它这个里面有说明是什么家族啊？我这边为了一些对我就不说了啊，被某些家族发扬光大了，就是叠魂。
嗯，
叠魂这个术在中国最早的载体是净珠龙，这个应该比较耳熟能详吧？
嗯，
对吧？就是经常会有各种，反正就是男女之事净珠龙嘛。
对啊。
但是这里说的净珠龙和网络作品、影视作品里面的那些净珠龙不一样。这个猪笼呢，它首先不是用竹子编，而是用一种当地很常见的藤木编的。它这个藤木呢，这个野山藤有种特性，就是进水之后会慢慢收缩，收缩到令人想象不到的程度。他说最后这个大笼子就会缩成一个拳头般大的灯笼大小，就缩到这么小。对，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之后呢，就反正就是族长就会把这两个，对吧，男女放进这个竹笼里面，泡进水里面，然后专门请一个人在旁边给他们递饭递水，让他们保证他们不死啊。因为这个进竹笼不是为了把人淹死，因为人在水，在他们这个传统里面，人在水里面淹死是另外一种惩罚
啊。
然后这个他们家这个广西啊，这个进竹笼，他会过程会非常漫长。因为他要给人有会有人送饭嘛，就是这个笼子在进水之后会非常缓慢的，以人无法察觉的速度一点一点收缩。就两个人在水里面，在笼子里面泡着，几天之后皮肤就开始烂，
嗯，
就对，皮肤泡烂了嘛。然后这个时候呢，笼子就缩小到贴近他们身体的程度，而且说这种山藤可能会分泌某种神经毒素吧，就是类似于肾上腺素的东西，让他们这两个人啊不仅死不掉，还很清醒。
我去。
啊，然后这个笼子呢就一天比一天紧，一天比一天小，但里面的人呢不会死，还有意识。然后这个时候往往他们就开始苦苦哀求，请旁边人给他们一个了断，但这种请求肯定得不到回应的，就是大家不会理会的。
是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因为你在水里面嘛，然后你身体又烂，你还有植物在旁边，就会有虫子，然后你身上就开始爬虫子，但是你还是不会死。最后这个竹笼呢就缩小到让人无法想象的这种程度，变成这么小的一个空间，这两个里面这两个人呢骨头皮肤全部都紧紧的缠在一起。然后他们这个族的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啊连人的魂魄都会被缠在一起，对，混为一谈。然后等这个周期结束之后啊，说这个肉身和骨骼就会慢慢的就消失掉了，就剩一团白色的渣子。他们这个族的人就会把这个小的像灯笼一样的这个竹子，因为它原来是很就是很松的嘛，但是你这个时候就是很紧了嘛，所以他会能把这个白色的这一堆渣子都在里面，他就把它拿起来挂到祠堂上面，挂在牌位之上，然后就请巫师做法，就说用这个东西来镇住保护家族的这种兴旺啊，
有点邪恶。
对，这个就是最早的这种叠魂术的一个说法。然后呢我们回到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韦昌辉，他是太平天国的北王。他那个时候呢杀了很多很多人，就是很有名的屠神，就像那个战神白起一样，他屠神。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也是为了练一个术，他怎么练呢？他把所有人，他把所有的战俘，甚至可能这不是战俘，都是他手底下人都有可能，全部赶在一个屋子里面。这个屋子比方他承载量也就40个人，他就50个人在往里面赶，60个人在往里面赶，把这个屋子塞到不能塞，整个屋子所有人都叠在一起，就所有人都全部塞到这个屋子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一点空间都没有。这个时候呢他在屋子外面放火， 他烧屋子，但是他这个火不烧到里面的人，但里面的人会感觉很热，还有烟，
对，
对吧，就拼命的就往，对，往中间挤，往中间挤。他在中间呢就放个石柱，就是那个石像是墩子一样的石柱。他说这个时候呀，大家都这个石柱是肯定是用什么特殊材质做的，他会在这个大火里面还是冷的还是冰的，大家就会被火烤得很热，煎熬到受不了，就所有人都往石柱里面钻，但是这个时候钻进去就不是人，是魂，这就叫蝶魂。他把这50人、100人甚至200个人的魂用各种物理的方式叠加到中间的这个石柱里面去，就叫蝶魂术。就然后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查过相关资料。
这个术太邪恶了，这个术。
对，就基本上就是用人的性命来达成目的，而且是一大堆人的性命，而且是这种叠加在一起，真的很恐怖。
因为我有幽闭恐惧症，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就是狭小的空间。
对，而且到最后你就已经不是肉身。受到这种压抑，
死不掉，太难受了，死不掉，
简直就是令人发指。所以
酷刑、就是、
这个投稿让我就想到他那个教室不停的有学生进去和出来，就让我想到这个蝶魂。
嗯。
OK， 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全部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值得在夜里说的啊，奇事、怪事、邪事，也欢迎持续的向我们的鲶鱼投稿。投稿越多，我们更新的越快。拜拜，
拜拜。